是谁的小孩子，我就问你，你是谁？就他就答不出来自己是谁。就在这个时候，他说：“那你再回去吧。”自从他再回来了以后，他已经思索了半天，他发觉对，我很多东西不属于我，很多东西只是我在这里因缘所生法的东西而已。你必须觉察这件事情，任何一个人都必须觉察这件事情。你觉察了这件事情以后，你会知道尽人事听天命的悲哀是可以要有的，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悲哀是有一定的限度，并不是都没有不可控制的。你也知道碰到一个大的灾难来的时候，你知道啊，我可能会有一个慨叹跟惋惜，可是慨叹完了以后你却能放下。我想我这样解释这能放下的道理，这解脱的道理你就很清楚，它也是透过觉察而来的。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察的时候，我们慢慢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就觉得比较自在，我们也能够把事情看得很清楚，我们也能够造福，我们也能够享福。各位，这就是觉知很重要的原因的。但是它有七种觉知，也就是说它特别讲这七种觉知你一定要好好的啊，把它掌握清楚的，那叫七种觉知，叫七觉知。那个知的意思其实就是部分的意思，有七个啊 branch， 七个知，七个东西。这七个部分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七种可以引导我们生活上非常重要的七个领域。那七觉知是什么？是责法觉、精进觉、喜觉、清安觉、舍觉、定觉、念觉，在你的课本里头它都写出来了，注释里头都有的。可是什么叫做责法觉？什么叫责法觉？责法就是选择正当的法，选择正确的法，叫责法觉。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一些问题、一些挑战，然后我们要去回应这些挑战，我们要去解决问题。那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是，也可能这样做，也可能这样做，可是我选择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选择一个对自己的心智的成长更有益的，我能觉察这样子的方法是最好的，那这个叫做责法觉。所以我们在做决定，我们选择某种工具，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产生所谓觉的问题。那更简单的这么讲，就是你要决定一件事情，时时刻刻我们都在做决定，我到底决定今天要不要来讲堂听这场经，那你要决定，你要抉择，会不会台风来，雨太大，我回去的时候又淋湿了，有人就决定我不来，所以有人今天没有来了。好，他没有来了以后，他应该很清楚自己做这个决定没有来，说我怕下雨，我觉得怕不方便，我回去的时候我怕这样子哈，这个，那你决定了很清楚了，那你就在家里，那也就很好啊。可是他在家里又变成不安了，为什么？我今天没有去，不晓得郑老师会不会认得出来我没有去这件事情。我不晓得，我既然没有去的时候，阿弥陀佛会不会给我寄一个旷课？哎呀，我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功德？那你就麻烦了，你就不清楚了，不觉了。你本来应该很清楚，在去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不，我今天没有去，即使郑老师知道我没有来的也没有关系，我可以跟他解释。阿弥陀佛知道我没有去的，我也会跟阿弥陀佛解释，因为实在不方便，雨下的这么大，来不方便。我想佛啊，你是慈悲的，所以我今天在家里，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内疚，也没有事后的懊悔，也没有对自己的自责，是不是这样？那这样我们称为说，这样子的一个抉择 这样在择法觉，你在择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是清清楚楚的、清清醒醒的，在择法觉。我们发觉有很多的人在平常生活当中，他就没有办法择法觉的。他想决定做什么，可是他自己又不敢做决定，他就问人家：“你看怎么样才好？”别人跟他讲说：“这样做才对，你就照这么做就好了。”可是他又觉得：“你怎么会讲这种话？你凭什么东西这样支配我？”他不接受，他很难过，他觉得爸爸妈妈不应该管我这么多，先生不应该管我这么多，太太不应该管我这么多，我的子女也不应该管我这么多。好，你不舒服是不是？嗯，可是这种人偏偏如果他要自己做一个决定，他就常常要去问人，别人跟他讲你自己决定好了，他要决定的时候又狐疑不决，又不晓得怎么决定才好，所以进也忧啊，退也忧啊，然者何时而乐也？他有时候会自己涂一点这个叫什么化妆，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是讲范仲淹啊，我是讲这样子的人可能产生这样一个结果。人家范仲淹那种为国家的胸襟，你拿他那个东西来搪塞是不伦不类的。人家是择法觉的，要去这个镇戍这个国家的疆土，护卫国家的疆土。他既是一个武将，也是一个文官，他的建树是很大的，所以在庙堂之上的忧其民，在江湖之远的忧其君，是不是？进也忧，退也忧，是不是？那个忧并不是忧愁啊，那个忧是我替他们来思考，而这个忧本身应该是觉察的。如果他不是觉察，而是真正忧的话，那他就患忧郁症了，应该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们在讲觉择法觉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的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择法觉的时候说，这个东西我要这么做，我清清楚楚的。有时候我们平常的生活里头有一件事情，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很无奈，他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他这个样子你又怎么样，你不得不接受。比如说他是你的父母亲，你可能说我不接受父母亲吗？不可能，因为他是父母亲，是不能换的。如果可以换个父母，那就可以，那就好办。父母不能换了，是不是？我说我这个父母亲很麻烦，我换一个好了，是不是？不可能的。其实结了婚以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换的，有什么好换的呢？谁叫你一当时的时候择法结不择清楚呢？当时你就应该择法结看清楚嘛，是不是？你当时只是看了人家长得漂亮，当时看了人家有钱，看人家学历很高，请德国和你管可以吗？你要看清楚跟你相处的结果，择法结，是不是？我们时时刻刻也在面对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接受很多挑战，接受很多引诱，接受很多的诱惑，你要择法觉，很清楚的觉察到这件事情，我的分寸到哪一个地方，这是择法觉，你要把它觉，要把它做好才可以。你会觉得说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吧？啊，我爱什么东西就做什么东西，那做什么东西就是你没有抉择嘛？你纵容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就不行了。所以佛告诉我们，你第一个事情就是要觉，你要觉察到贪的时候你会选择不贪，你觉察到嗔怒的时候你能够会去克服自己的愤怒而培养更大的包容，你在犯愚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觉察到我自己应该多方面的想一想，让我的心更开阔一点，我培养我的智慧。我在傲慢的时候，我应该觉察其实我没有，我们如果有一个我的话，绝对不是这个意识的我，也不是我相的我，有一个我的话就是一个无我的我，是不是？是没有我心的我。如果我们在疑惑不安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觉察到我们这些疑惑是我们自己对一件事情我们产生了一个不安的反应，我们应该学习禅定。所以你看到了 贪的时候就想到了不贪，想到了布施。你在嗔怒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自己可以慈悲，或者是我们可以啊克服自己的这些嗔怒。我们在愚痴的时候，我们知道发展智慧；我们在傲慢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解到自己的无我；我们在愚痴，在这个疑的时候，疑跟不安的时候，我们知道发展禅定。啊，这些东西是择法，你到底是要选择贪下去呢，还是选择你比较恬淡的去做布施呢？你去看着吧。我这次很仔细的看这些事情，我真的对人的心理上的觉察，比我以前只有啊这样子。我的其实讲起来，我的人生的看到的阅历应该算不少了，但这一次真的让我有更多的反省。我觉得很仔细的去看那一些会到那个地方去帮忙做什么事情那些人，你看到那些人他们的精神状况，同样是受灾的人，那个人跟他一直坐在那个地方啊，在你抱怨或者是在你沮丧的人，你会觉得他半若两然。那是择法觉，你怎么择？一个选择这样子嘛，一个选择那样子嘛，是不是择法觉？你选择在那里只想着我自己，只想着我怎么样能够拿到一点更多的东西来巩固我自己，跟另外一个人不一样。我们佛光会有一个会员，他自己的房子也倒了，好在他到了我们，他到了我们这个草屯的禅境中心。你知道他怎么说？他好在小虎家在我已经住到去了，啊，我没住到住到我那台车。你看他高兴，没住到那台车，啊，现在简单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全家，我跟我他跟他太太跟小孩就在那个车子货车哈，就在里头睡觉。白天他们就在那里帮忙人家发放什么东西，小孩子都在一起，然后我去帮忙运送各种这些救济的物资，然后晚上就大家他们就碰面，就住在那个车子。他说就好家在我要顾这台车不叫跌掉。他责法觉啊，他开心，他觉得很开心，我还有一部车子。可是有的人可能不是啊，我这部车子倒了，我这个整个房子倒了，我再下去怎么办？我还欠银行的钱呢。他没有，他说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这样够了。然后呢，他也这个我们给他的一个帐篷，他拿去给再送给别人。他说我那个车子就等于一个帐篷了，我够了，我就住在就睡在那个四个人挤在车子上。那更有趣的事情，他讲什么呢？他是运物资了以后，也有人放了一些清洁剂给他，运到灾区去。这清洁剂就漏出来了，有一瓶的破了漏出来了。那运完了以后，晚上要睡，上面有清洁剂怎么睡？水都很难得有哦。他就提了一些水，然后慢慢把它擦一擦，洗一洗。然后他洗完了以后，他跟我们的佛光山的法师怎么说呢？他哈哈大笑跟他说，他说师父啊，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洗车子，这一次地震就这么巧，里头有清洁剂在这上头，所以有清洁剂，他好像帮我撒了清洁剂一样，我不洗也不行，所以现在把它洗得很干净，今天晚上会睡得更好。看，就有这样子的人，这就是择法界。你了解这个道理吧？我过去给各位讲说，择法觉这个东西在人的一个影响啊，一生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讲过一个故事给各位听的，各位有人可能听过了，你再听；没有听过的，你听一次。旧金山有一位女士，她本来开一个餐馆，她开了这个餐馆啊，生意也不错，维持一个家跟她先生。结果后来眼睛慢慢不晓得怎么样，就越来越看不到，看医生以后不久两眼就失明了，他就变成一个完全失明的人，100%失明的人。再过不久，他每天就在家里，因为眼睛失明了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再过不久， 他先生又死于车祸，他再下去日子不晓得怎么过，又因为这个先生亡故的忧伤，又对自己未来的前途不晓得怎么样，一个眼睛都看不到的人能做什么？只能够等着政府给的一点点的勉强糊口的，是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救助，就这样，每天都很沮丧，每天都在那里哭，这样子在度日子的。可是有一天突然间，他自己内心里头这么想着：我难道就这样选择沮丧，选择一直哭下去？为什么我不去选择一个比较亮丽的东西呢？你看，我还有手，还有脚，还有身体，还有耳朵，还有触觉。然后他决心又回到厨房，他开始把这些需要用的工具放固定位置，叫他的小孩子帮忙，然后菜色请小孩子帮忙切，然后放位置，告诉他菜现在是怎么，他摸好位置，然后如何用触摸的方式来决定那些佐料要放多少，然后他开始在那里练习。终于这个餐馆又开张了，起先只有少数的人来吃，可是来吃的人也觉得说这菜啊做得很好，可是却是一位两眼完全失明的女士，所以一传十，十传百，门庭若市，这个生意越做越好。可是记者来了，访问他，更多人了解他了，有更多的人邀请他找时间去演讲，所以他的店面开始可以请更多的人来做，然后他开始又在写食谱，所以食谱也出版来了，甚至于跨国的找他去做演讲。我跟你讲，你今天你去看看，我记得是昨天的《中国时报》家庭版，其中有一段，日本人跑到美国去学习，就是盲人去学习怎么样做菜，完全是靠触觉，完全靠自己的一种直觉来做菜，其实就是这一篇的序文，对，他的 follow 的东西。那选择这样的一条路，你想想看，事业也好起来了，他的人生又好起来了。我们说他是属于精进觉，他选择的是一个精进之路，精进觉。我们的生活里头，当然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一种消极跟逃避，我们就会垮下去。我们如果选择的是精进的，那我们是佛这边的，我们不是魔那边的。魔是多么期待的你最好是垮下去，然后他可以带你去洗手。到哪里洗手？到阴间奈何桥去洗手啊，是不是？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学佛，我们真正受过佛的教导的弟子，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必须精进。所以哪怕是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这棵树我还是要种下去，这棵果树我还是要种下去，那是精进觉，那是精进觉。你我应该都很清楚，在我们台湾我们需要什么，在你的家庭你需要什么，你对你的子女的教育你认为他需要什么，你应该很清楚的。从折法觉到精进觉里头，你就看到了，就看到了。我看过很多精进觉的人，我来到了，我去了中寮，这些救济的民间的团体开始慢慢撤退，军队开始接管，然后这些物资就到军队那边去发放，然后。我去问了一个连长，我说连长，你们一定很辛苦，你们要清除这些废土，这些脏乱的东西，可是你们又要做救济的工作，你们一定很累很辛苦啊。他说辛苦是真的，累是真的，我们的弟兄们是真的累，可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就没有累，也就没有去想到累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有个目标，必须把这些做好，所以我们也就不会去谈累的问题。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回答，但我认为 那是精进觉。后来我问了一位女士，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她说我是工作人员，你看我就是挂一个牌子。我说你是哪里来的？她说我就是乡公所的人来的。我说你在这里工作，她说对。你家里有没有受到伤害？有啊，倒了。那你没有在家里做，怎么跑来这里做？那这是我的责任，我的工作我就要来。然后说那你现在住哪里？我说还好。他说跟我讲还好，娘家那个地方还可以住，没有全没有倒，只是有一些裂，有个还有一个地方暂时可以到那边去住一下，但是家里全部都坏掉。我说你不担心？他说可是这是我的工作啊。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人是这么的认，有的人是这么样子的，你可以看他讲话的信心的肯定。我到了灵岩山寺，灵岩山寺受灾很大，灵岩山寺受灾很重，那大殿也不行了，因为地震一震就把他这些东西要走这个山都坏了，后面的观音殿就这样整个这样垮下来的。我去看了玉佛寺也是这个样子，玉佛寺没有倒下来，但是都裂掉。玉佛寺旁边新盖的圆通寺也坏了，那这边的佛光寺也坏了，一个去给他看，因为地震就在那个附近嘛。那我跟你讲，他们到第二天一大早一样出来赈灾，这些佛寺通通都出来赈灾，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或者信徒可以拿来的东西通通拿去在那个地方都在赈灾。我问他们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赈灾啊。我说你自己的也是受灾啊。他说赈灾是我分内的事情。我觉得过了，你在报纸上看到这些事吗？没有，你要看到或者是电视上所看到的好像都是扰扰攘攘的一堆东西，但我告诉你，这里面一样佛光在普照，这里面一样有很多精进觉的东西，一样有责法觉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常常我们的眼睛常常输掉了法眼的功夫，我们只看到了那些，然后我们批评了半天，我没有看到那亮丽的佛光还在那里照着，我没有看到。我不是常提醒各位吗？灵济讲的，我们的人生是佛与魔共存的，但要记得最后要归于佛而不要归于魔，是不是？要注意这个事情，我们必须有这个法眼把这个事情看清楚才可以，再去才可以。这样子的事情是一个责法，是一个责法觉精进觉的课题。我们的七觉里头，我们今天是讲这两个觉，你慢慢去玩味吧。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他需要的就是这个觉察，你时时刻刻去觉察他吧。你看看那些在救难的那些人，他们也在觉察，他们也在觉察，尤其是他们要抢通这些道路，他们更要觉察。不觉察，随时随地都要塌下来的。可是他们也觉察，这里面还是充满了危险，可是他们还是去做。那很多都是民间的人去的。我们什么去问那个开车的那个人说，你现在你感觉怎么样？我们没有，我们只讲这里还有很多路都没有通，政府行动太慢了。好像连那一些在那个地方冒险的那人一起都冒进去了。我觉得一个语言本身也没有那一份觉察。各位，你我是佛弟子，我把它当作一个，把这些例子举出来，我们自己真的要谨慎，要觉察，我们才能建造极乐，我们才能够悲智双运，不是很难，就是这样子了。在 我不经意的一个机会里头，我去跟小孩子们，这些灾区的小孩子们，你去跟他们聊一聊，他们都在嬉戏，可是他有没有觉察？他内心里头还怀着恐惧，他有没有觉察？在内心里头对一些事情他存着很多的困惑，谁去帮他们给他们一点觉呢？这也是觉察，这个也是责罚觉。到底他将来是选择的是惧怕退缩呢，或者是选择这个社会本身就是这么紊乱呢？应该是很觉察，可以觉察他要学习这个的觉察，这是一个生命世界里头，我认为它是一个精神世界的核心课题。觉察是这样子的，依佛寺的印德法师在第一次强震完了以后撤退了，赶快撤退，可是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赶紧又从那里冲到日月潭，就是那整个路通通都是石头，都是这样，但是还是冲到日月潭，然后到玄奘寺，那上面不是放着玄奘大师的舍利吗？他去把舍利抢出来，抢救出来，他怕他垮下去，他把他抢救出来。请问，那是不断的在余震当中，那个山要路过那个暨南大学，暨南大学那个地方的那个山都这样垮下来的，那随时随地是都要扎下来的，然后还要越过水，然后才把这个东西这样把它战战兢兢把它抢回来。他说这是唯一的，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信念的东西，它很宝贵，我们应该把它珍惜，所以把它抢回来。精进吗？精进觉。责罚觉吗？责罚觉。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跟我说，他说好在我这里做完了法会还不少这些米粮啊或一些东西，他好极了，所以我在这里就成立一个救济站来。跟我讲完了以后，我说那你应该没有欠什么吧？他说还好，我盖了这个木屋在这里，所以那些那边的大殿寮房都不能住了，在旁边盖了一个木屋啊。现在木屋我们这些出家众刚好住那个木屋，就住在木屋。然后我要走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郑老师，如果可能的话，想办法再给我弄一点帐篷来，我这里好多人都要来这里要帐篷，我下了山马上到禅净宗，佛光山禅净中心去。那个义空法师说没问题，我们再送一些到他那个地方去，去给需要的人。你知道只要一下雨他就湿掉，有的连睡袋都湿掉，可是他们的慈悲，他们在那个地方所要去做的事情我们是可以了解的。好了，没有想到觉察里头竟然也是悲智双运的事情。那我们没有什么困惑，我们今天这里所讲的它就是佛法，它的原貌就是这样，这就是成佛之道，没有别的，而不是迷信，而不是谣传，而不是下个月会有一个更大的地震，不是，而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去面对一个困难，也很清楚的知道这生命的极限是什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